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很高兴能够在圣诞节之前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当我们想到圣诞节，虽然这句话好像越少越来越少听到了，大家都不再说圣诞节快乐，不再说 Merry Christmas， 而说 Happy Holiday 啊。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日子是因为耶稣降生而来的，所以不管我们说 Happy Holiday 或者怎么样子，其实我们都是想到 Holiday 这个字，圣节这个假日这个字啊，前面的一部分就是圣，就是讲到圣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当纪念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当我们为一个人做生日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问题？我们一定常常会说生日快乐，然后我们要问他今年几岁啦。那比较有礼貌的或者比较古的方式就是贵庚多少啊。其实都是问的一样，你今年几岁了。只是当我们庆祝耶稣的降生的时候，从来没有人问他耶稣你几岁了。假如说我们问他耶稣你几岁了，他怎么说呢？若是当日犹太人问他的时候，他会说在没有亚伯兰之前就有我了，表示说他比亚伯兰更年纪更大。若是我们今天问他，他说您不是亚伯兰的子孙，您再不懂亚伯兰几岁，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了，在没有皇帝之前呢就有我了，差不多。我们没有人知道耶稣几岁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说几岁，一岁的孩子两岁的孩子我们都问他几岁，那时候我们都是说为他庆生啊。年纪慢慢大了，到了六十岁以后呢，我们说以前呢六十岁是年纪很大了啊，今天已经不算很大了啊。在我们已经有好几位是六十岁以上了，六十岁以上的话呢，一个甲子呢，我们就会说那是不是应该为他做寿了啊。那做寿的意思是什么？说他年纪已经够大了啊。年纪够大是什么意思呢？离死亡的日子呢不会太远了啊。所以我们就问呢做寿做寿啊，从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啦啊，像今天我们听到胡妈妈是一百岁啊，那一定很大的啊。我记得在几年前在主人堂有一位伯母，大家就一直在数着，因为他每个礼拜天都到礼拜天都到我们的礼拜堂来敬拜神，非常虔诚的一位基督徒。他的父亲还是一位很早期的教会的监督啊，管理的广西广东的教会。所以他一生非常虔诚，我们就一直算说等到一百岁的时候我们要在教堂为你大大的做一个生日啊。他果真活到一百岁啊，可惜那是中国人一百岁啊，不是十岁啊，不还是一样一百岁啊。今天我们一样的看到一百岁的生日。当我们说一百岁了，那现在呢像胡妈妈这样去世了，以后我们在为他庆祝生日的时候我们怎么说呢？我们说是冥寿啊，就是一个人是去世以后我们还为他呢看这个做生日。做生日是不是应该做生日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有人说做生日不应该的，当我们庆祝我们生日的时候刚好是那一天啊我们的母亲的最痛苦的那一天，所以我们做生日很高兴了。可是没有想到说我们妈妈当天的是很痛苦的啊。没有错，其实圣经里面也提到有一个人啊，曾经把他的名字叫做说我生你来的时候很痛苦啊，亚比斯啊，在历代之上的亚比斯啊。可是亚比斯他在神的面前非常的忠心，他依靠神，他向神说神啊，求你祝福给我，求你扩张我的地界，就是让我的事业很成功，求你不叫我遇见灾祸，求你与我同在。他有四个祈求神都答应他了，结果他非常一生非常顺利。可见妈妈痛苦的那一天甚至把他的名字 一生都叫做说你来了就是找来麻烦的，他一生还是能够靠主。所以当我们说为了纪念妈妈的当天很受苦了，很就不要做生日，其实我相信每一位妈妈在生产之后呢都一样的很高兴，说孩子生下来的很高兴。所以呢 每位妈妈都为她们自己孩子呢庆生日，没有想到说那一天我很痛苦，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再仔细想想看啊，究竟要不要做生日？有一个以前的一个政地界的一个重要人物啊，他说他不做生日，因为他年纪大了，他怕一件事情。做生日的时候，因为他在政治界很有名，所以做生日一定人很多都来了，哇，人多啊，吵杂，这个都很好，只是他怕声音太吵了呢，引起一些人的注意。这些人是什么呢？是小鬼啊，小鬼会注意到说人这么多是什么事情，他就来看看，哦，原来这是一个老人家，然后看看他应该几岁了啊，应该今年应该呢去报道了哈、啊，所以呢就怕小鬼来抓，所以呢不敢做生日啊。其实他后来是走了啊，他没有做生日，可是还是走的，可见呢小鬼还是能够找到他啊。在我们中国呢，年纪最大的一个人呢，历史上年纪最大是什么人呢？彭祖啊，彭祖不姓彭啊，因为他是皇帝给他一块地，就是封他一块地，那个地呢叫彭，所以叫做反正叫做彭祖啊，就像。我们姓武的呢，本来也不是姓武啊，那是因为皇帝封给我们的祖先一块地，在武，就是在江苏那块地方，所以呢，我们这些后代的人就把它叫做武了。那彭祖他的原来的名字呢，是叫做坚坑，他是皇帝的子孙，这个皇帝就是以前的叫做。颛顼啊，以前有个颛顼这个皇帝的他的玄孙，他到商朝末期的时候已经将近800岁，所以传说中国人传说都是他是800岁，当然800岁在历史上不是最久的，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位是969岁的啊，马祖沙拉，这是在创世纪里面记载的一位马祖沙拉969岁。那彭祖他能够活到800岁啊，为什么呢？因为小鬼呢抓不到他啊，他大概也很会隐藏，说我不讲几岁，只是每一次啊，阎罗王每次派了小鬼去抓他的时候，就找不到这个人究竟在什么地方，到处去找。后来找了一个小鬼说：“你一定要去找出来。”这个小鬼说：“我怎么办？有什么方法去找这个人？他都隐藏，他都不露声色，我怎么去找到他啊？世界这么大。”他就这个小鬼呢，就跑到一个河边呢，拿一块木炭，就在河边呢洗洗这个木炭啊，洗洗呀洗呀，就看到有个人来了，说：“哎呀，你这个从来我没有看过的事情，你在洗木炭洗什么呢？白布你可以洗啊，木炭你洗什么？怎么洗还是黑的啦？”啊，这个人就说：“哎呀，我活到800岁，都还没看到你这么是一个笨人了 啊！”他说：“哎，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啊！”就被抓去了。不管是怎么样啊，我们做生日呢，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好，我们很感谢神啊，让我们在这地上继续活下来，孩子能够长大，这就是我们做生日的。不过一件事情是我们很难做的，就是每个人生日都不能选择，从来没有人选自己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没有人这么选的啊，所以才有中国人算命的时候要用八字嘛啊。因为不能选了，要是能够选的话，那就省事了。大家选一个最好的八字嘛啊！其实你要选八字还不简单呢啊！你想想看嘛，八字是什么？是什么八字呢？八字是四个时间呢，一个是年、月、日，还有时啊。你说想想看嘛，我若是今天要为我的孩子选一个八字的话，我要选他是哪一年生的？好吧，一个人生日的年龄大概就是10年到15年吧。我就选一年好了。我28岁的时候要生一个孩子啊，男的女的都好了，就选28岁。然后我说28岁里面呢有多少选择呢？有多少选择呢？你想想看，有12个月，一个月有30天，一天呢有几个小时？24小时的话呢，你就有864个选择啊。若是你说哎，我们中国人大概是2个钟头算一个时辰吧，那还有4000多个选择啊。你怎么去选呢、啊？你找一个下面的人替你算说，我从这4000个里面找一个最好的啊，这不简单啊，真的不简单。所以人的生日呢没有办法选。其实还有一个是你不能选的， 人的父母没有选的，没有人去选说我的父母是谁。只是我们要知道，在人世当中啊，只有一个人，他选他的生日，他选他的父母，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耶稣。他选了他自己的生日，他选了他的父母。我们今天所读的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当他要为耶稣选择一个日子的时候，他怎么选？他说时候满足。什么时候叫做时候满足？满足什么东西？神是选了几个条件来选择耶稣的来降临的日子。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是，当我们要养孩子的时候，我们希望在一个和平盛世养孩子，或者我们希望在一个乱世里面，在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养孩子呢？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在太平盛世最好的，国泰民安的时候，孩子很容易养啊，哦，平安不必到处跑啊。所以圣经才会说，在末世的时候，那一些啊怀孕的或和男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有孩子怀孕这是很痛苦的事情，跑都跑不动啊。那神就要找一个太平盛世，在历史上和平的时间最长的，在一个历史上一个最大的帝国是在罗马帝国，而且是在罗马帝国的初期，就是罗马的第一个皇帝该撒雅古士都的时候。那一个时候刚好是雅古士都他把罗马以前几十年的内战了内乱都把它铲平了，他得到全国的拥护，议会 的拥护就立他做国王。在那以后有差不多是四十年的时间，在他 做王四十年的时间呢，是历史上最和平的时间，叫做罗马和平，很有名的。若是任何人讲罗马，就是讲到奥古斯都做皇帝那段时间，一个很长的和平的时间。在那段时间里面，从苏格兰到波斯、欧洲、亚洲、非洲三洲绕着地中海洲附近呢，都是一个和平，一个政权，一个政府，一个军队，一个法律，一个国库，真是大家过得非常好。就在那段时间里面，神说这个就是耶稣要来的时候。不单单是这个时候耶稣要来，耶稣来要做什么？是要把他的福音传遍天下去。所以福音要传遍天下要有条件，要是这个帝国很大的时候呢，宣教士就很容易走来走去。像我们现在的宣教士就很麻烦的，一个宣教士是哪一个国家的护照，要走到另外一个国家去都要签证，都要付钱。在罗马帝国就不用了，在整个罗马帝国里面，欧洲、亚洲、非洲他们可以通行无阻。不单单是通行无阻，而且是公路很多，而且这些公路都是军队做的，军队做的他没有什么偷工减料的，做得非常好，因为军人要马上要用这条公路，而且这些公路既然是军队做的，他就以罗马的为中心，所以我们才有这句话，条条道路通罗马。罗马帝国的大路呢，都是通向罗马。不单单是陆路很方便，海路也非常方便，因为地中海成为他们一个内湖，每个港口他们船只都可以去。一个国家的内湖很方便啊，那么大，这港湾这么多，他们都可以走。这就是罗马帝国交通非常方便，因为这么方便了，保罗传福音也非常方便。他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安提亚，一直到西班牙，到处走，他都不用签证，也不用拿护照，因为都是罗马帝国。这就是罗马帝国神选的这个时候让耶稣来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耶稣是和平的君王，和平的君王，这是以赛亚书所告诉我们的。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他是和平的君王。和平的君王，既然有罗马帝国国王这么和平带来和平，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和平的君王？因为罗马帝国的和平是暂时的，是在这地上的，就是这几十年，甚至罗马帝国 后来到了395年，就主后395年，就分成为东西罗马，也就分了，就不再有和平了。其实不管说和平有多久，地上的和平终究是短暂的。所以神要让耶稣来到这地上，让人看见一个真正的和平君王是谁，不是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而是这位耶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见的，耶稣来到地上了。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说，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不但是加增，而且是无穷，不是几百年的时间，是无穷之尽的。这是第一个，在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神为他选择一段时间，是政治环境非常合适，罗马帝国和平统一，交通非常方便的时候，他能够到处去传，在那时候他也很顺利的能够长大。在这时候，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么大大一个罗马帝国，他自己的文化并不够，而是罗马帝国的文化呢，是被希腊文化所征服。罗马帝国的这些有知识的人，他们都懂得拉丁文，可是他们也懂得希腊文，而且希腊文是整个罗马帝国里面的通行的文字，通行的语言。在那时候，既然是希腊的文化征服了罗马帝国，希腊文化应该是非常强盛、非常兴盛的时候，不然，因为这个时候已经离开了希腊哲学的高峰了，就是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是主前400年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过了400年呢，希腊的哲学已经开始式微了啊。而且到我们看到保罗，当他到雅典去的时候，雅典的这些有学问的人，这些哲学家跟他讨论什么东西，就是两个学派，一个是伊比古罗，一个是斯多亚。伊比古罗是说我们可以尽量的享受，尽量享乐，斯多德是说我们要刻苦。那这两个不管说我们享乐或者是刻苦，其实都是讲一样的事情，就是关系到我们自己的事情。不像柏拉图啊，不像阿里士多德啊，他们所讲的不是自己的问题。所以在这些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他都称这些以比古罗或者是斯多德，他们所讲的东西呢，是一个真实世界的影子，就是说他们不是真实的，他们只是一个影子。但等到那真实的来了，那真实的是什么呢？他就没再讲下去了，因为没有人能够得到那真实的东西。我们就知道，在以比古罗跟斯多亚，他们讲到的是说享乐或者是刻苦，他们都想到说我们自己的生活应该怎么处理。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知道说我们很重要一件事情是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因为不管说我们享乐或者我们刻苦啊，都是因为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可是怎么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呢？以比古罗跟斯多亚都没有讲，因为没有人知道怎么跟神。而且希腊的宗教是一个多神的，既然这么多神呢，我要跟哪一位神建立关系？这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没有办法再讲下去，因为这是多神的。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些神多到一个程度啊，当然不像印度教那么多。印度教的神呢，他们说是多的比印度人更多啊。那希腊的神呢，不像印度这么多。可是当保罗去的时候，他也说满街都是神啊。满街都是神，甚至呢还有一个神他们不晓得的神，他们也为他立一个牌，就在那个地方。可见神就很多，神既然多的话，你要跟哪一个神建立关系？不晓得。所以就在这时候，福音告诉我们有一位神，那是我们要跟他建立关系的，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当时的人希腊文化所不能回答的问题，在这时候神告诉他们的，应当追求那一位耶和华，他在这地上用耶稣来显明他自己的，所以耶稣来了。另外一件事情是，这是希腊的文化，希腊的宗教，在这希腊宗教以外的，当罗马帝国到处去扩张的时候， 他们就征服了旁边的各个民族。这些民族被他们征服以后，他们马上遇到一个问题，他们问说，我们的神在哪里啊？我们本来我们民族有神啊，这些神现在被罗马帝国都征服了，可见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不算数了嘛，那怎么办？我们就有一个宗教的真空啊，怎么办？他们不晓得，神就说，我告诉你，有一位真正的和平的君王要来到，有一位真正的神要来到，这是对被罗马帝国所征服的各个民族，神给他们一个答案。对以色列人呢，神有没有给他们一个答案呢？也有的，因为这个时候是希律王执政的时候。希律王，希律是一个很雄心壮志，他是很有能力的一个君王。希律王他建造圣殿，在主前20年就开始建造圣殿，一直建造主后64年，这个圣殿盖了84年，他死了以后还继续在盖啊，不是说他把圣殿拆毁，他没有拆毁圣殿，他只是看到在第二个圣殿，就是我们在圣殿里面看到以斯拉啊，那个圣殿呢比较小，所以到了希律王的时候，他说这个圣殿呢要把它加大，就盖得更漂亮，非常漂亮。希律王盖了圣殿，非常好的，好像是对以色列人是一个很大的恩惠。很可惜的是，以色列人不领这个情，不领这个情。为什么？因为希律王不是以色列人，他是半个以色列人，他是以东人，所以他盖了这么大的圣殿，以色列人说这个圣殿不是我们盖的，不是所罗巴伯那个圣殿，那是我们自己的人啊，现在不是啊。另外一个是，他是罗马政府派到以色列来管理以色列地的，他也因此能够指挥大祭司，间接的他指挥圣殿，好像说这个圣殿是我们的啦，我们的大祭司的，可是他听神的命令，不是听我们的，也不是听神的，是听希律王的。所以他们就在想啊，究竟我们的王在哪里？罗马皇帝是我们的王吗？希律王是我们的王吗？都不是。我们的王在哪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唱的以马内利降临，他们都在心里唱啊，以马内利快来吧，我们在等候你真正的王，就是那弥赛亚王，求你快的快快临到。这就是在耶稣要降临的时候，神为他所预备的一个政治上的，这是一个文化宗教上的条件，都非常的合适，人心都在等候这位王，这位神来到地上。可是既然他要成为人来到地上，他要问的是他要生在哪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在哪里？这户人家呢应当是在伯利恒，因为神没有忘记在1000年前他曾经应许大卫说，大卫的王国要继续到永远，而这个新的王，最后永远的王是生在伯利恒。伯利恒在哪里呢？伯利恒在耶路撒冷的南边，差不多六里路。而神选好的这一个耶稣降生的这个家庭呢，却不是在伯利恒，他是在拿撒勒。拿撒勒跟伯利恒差了80英里，80英里走路大概要走一个礼拜，慢慢走，一个礼拜才能够走得到。怎么样神能够把这户人家从拿撒勒搬回到伯利恒来？不晓得，因为这户人家在拿撒勒住久了，他们在伯利恒没有亲人，只是这一户人家都是大卫的后子孙。所以神怎么办？神没有叫天使说你们赶快搬回到伯利恒去，没有，神就用了当时的皇帝奥古斯都下了一条命令，说你们都要回到自己的本家去，你们的故乡去，去那边呢要做一个人口的普查。人口普查不是第一次，在罗马帝国里面每14年就有一次的人口普查，所以这时候刚好要人口普查了，神就是好，就用这一次罗马皇帝下命令，所有的人都要回到故乡去报道， 开始人口普查，事就这样成了。从拿撒勒的这一对家庭就回到了伯利恒。很奇妙的，神就这样成就他的事情。这个事情因此就引起了一个全世界，一个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的纪元。刚好在中国是什么时候？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朝代叫做新，也许我们朝代不是很长，就是像耶稣的年岁那么长，一段二三十年。一个新是在西汉的末年之后有一个新，然后新之后就接着东汉，在西汉东汉中间有个新，那一段时间呢刚好就是耶稣降生的时代。所以你若是要不晓得说耶稣在中国是什么时候，你就是耶稣所带来的是什么，是新的，所以是中国的新朝，就是那个时候。耶稣既然要临到，要作为，要成为人，要有身体，他就要有一个母亲。所以耶稣要有一个母亲。可是耶稣不但是人，而且是神。有是神的话，他就没有罪性，没有罪性的话，怎么样的人才没有罪性？圣经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从亚当生的都有罪性，所以从男人生的都有罪性。就要一个人呢，不是从男人生的，从女人生的，可是不是从男人生的。这就是神要为亚当，要为耶稣所选择的一个家庭。有女人生没有问题，没有男人生呢，很大的问题。可是我们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就是这样做了。神选了什么人呢？一个女人生，可是没有男人生的。因为若是耶稣生在王宫的话，非常好，很顺利。只是若是生在王宫的，人家会问他的爸爸是谁，王宫一定有人要问啊，全国的百姓都要知道，说这个有这么一个女人呢、啊，生了一个孩子，她的父亲是谁啊？若是说她不是生在王宫，她生在圣殿的里面，也就是说她的父亲，若是说她是生在一个祭司的家庭，一个祭司的家庭，她没有结婚就生了孩子的话呢，那圣经利未记第二十一章告诉我们，若是祭司的女儿行淫，她就要被火烧死，不是石头打死，是用火烧死的。所以若是生在祭司的家庭，那母亲就要被烧死。所以怎么办？神就找了一个人啊，这个人是住在拿撒勒，拿撒勒一个小村庄，不到200人，很小的村庄。他是在耶斯列的一个山谷，就是在以色列的北边一个耶斯列山谷啊，在这耶斯列的山谷的北边呢，它比较高的地方，因为它很靠近撒加利亚，就是靠近罗马军队的罗马巡抚的首都，罗马巡抚所居住的地方，所以罗马军人常常经过那个地方，因为它比较高一点，罗马军人很喜欢到那个地方来看，他可以看到整个山谷的情况，很容易监视整个山谷。因为罗马军人常常来，拿撒勒的人呢就跟罗马军人比较熟，而且态度相当友善，也因此以色列人就不喜欢拿撒勒人，所以你们跟这罗马人做什么呢？你们跟他们为什么这么好啊？也因此若是拿撒勒的女孩子出来的话呢，人家会常常怀疑说，这个女孩子是不是跟罗马军人有什么关系啊？尤其是就是一个女孩子啊，她就生了一个孩子啊，人家会说，这个是不是罗马军人生的啦？人家会这么想啊，他会招来犹太人的藐视。玛利亚就是在拿撒勒这个地方，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啊，十三岁的女孩子，不要以为在我们今天来看说，十三岁才几年级嘛，是不是？十三岁才七年级、八年级啊，可是今天的回教国家，十三岁还是一个法定的结婚年龄啊。今天你若是到伊朗去看的话，十三岁就可以结婚了啊。 所以没有不要以为说十三岁太年纪太轻了，两千年前的十三岁一点都不年轻啊。玛利亚十三岁，她看神，好像小孩子看神一样。小孩子看神呢，他是被神所喜悦的，所以耶稣才说：“若不像小孩子，不能进神的国。”小孩子看神，他就看得很大，就好像小孩子看自己母亲一样的看得很大。其实，当我们说圣经看到说玛利亚尊主为大，尊主为大，意思就是说一个小孩子啊，玛利亚拿着放大镜来看神，好像把神看大了。我们就想到小孩子需要是不是需要拿放大镜来看，小孩子拿放大镜呢是不是需要呢？不需要，小孩子眼睛都很好的，什么人需要放大镜啊？就是像我这样的人才需要放大镜啊！我就是常常把神看小了一点啊，年纪小的不会把神看小，可是呢尊主为大就是拿着放大镜来看神。其实我们在拿怎么样的放大镜看神都不会把神看得太大，因为他是配得的，只是我们年纪大了以为自己很闲，就把神看小了。所以在这时候玛利亚尊主为大，他说这个神是大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把神看大了呢，我的问题就小了，我就是把神看小了，我的问题就大了，这是一个必然的事情。玛利亚就看准了这件事情，我把神看得很大，我的问题就小了。圣经告诉我们在46节路加福音第一章46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就是说我把神看得很大，我就会赞美神，然后我对神我的救主是这么样子的喜乐，我这么喜爱他，我以他为我的快乐，我要跟着救主，若是有歌唱的话呢，我就跟着他跳舞啊！不单单是很欢喜，而且呢，甚至可以跳舞。这是玛利亚这样的一个人呢，是没有人能够想得到的。耶稣为什么会降生在一个偏僻的村庄里面，一个很穷苦的人家？因为玛利亚的身世没有人知道，不过一般讲起来，大家都说他的家庭当然很穷啊。所以她的丈夫约瑟也是一个普通的木匠，不是一个很有什么不是很有地位的什么人啊。这是玛利亚一个特点，她尊主为大，她把神看得很大，所以她心里很快乐。第二个是她生在一个小小的村庄里面，她承认说我们这个村庄很小，我这个人呢也是很小，我没有什么地位，我家庭就是这样子，她看自己是卑微的。所以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48节，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他看自己是卑微的，他看自己是卑微的，他就格外的珍惜，说有一天弥赛亚要来。对那个弥赛亚来，我们以色列国有一个新的王，他格外的看重。只是这个王已经讲了800年了，到今天都还没看见。所有的以色列人在罗马帝国底下都在等着，真的是引领而望，伸长了脖子在等。没想到这时候竟然这个弥赛亚会临到他的身上来，他从来没有想到的事情。因为在以赛亚书的预言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么一个应许啊，竟然临到一个在拿撒勒的一个小女孩的身上。玛利亚知道说这是一个最大的福分，世上所有的女人没有一个福分比这更大的。不单单是说她从一个村姑啊变成一个神的使女啊，天使长都称她是蒙大恩有神同在，蒙了大的恩典了，有神同在啊。他所做的事情也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以后也没有人会做的事情。我们想想看啊，一个小孩子，一个婴儿生下来要做什么呢？要有人抱着喂他奶吃奶啊，这是谁来做呢？玛利亚要做。一个小孩子生下来要换尿布啊， 谁来做？玛利亚来做。有谁能够把神怀抱在他的怀里？我们都是说神来你怀抱我们吧，没想到说有一天呢，玛利亚竟然能够把神怀抱在他的手里。没有一个人想到说我能够替神换尿布，没有的。不要说没有人会想到，我们就是想一个，若是一个现在不要说小孩子换尿布，老人家也要换尿布了。我听说老人家换尿布的话要选人的，要选什么人替他换尿布呢？最可靠的人，他最亲近的人。可是这位神就选了一个他最可靠的，他最亲近的人为他自己换尿布。所以我们想想看，今天我们有时候请了保姆啦，请了家庭教师来了，你要请哪样的人？你得请一位他的学识，他的谈吐是最合你，最合乎你的理想，你说这个人是最合适来教我的孩子的。神就选了这样的一个人，选了玛利亚来教他的孩子，这就是玛利亚。所以他不再想到说别人怎么样眼光来看他，别人会说这个孩子是没有父亲的孩子，这个母亲是什么孩子呢？他都不再管了，别人用什么眼光来看他，他也不理的，因为他只想到他自己是什么，他是神的使女，他是神的使女，是有福的。今天我们同样的想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看自己？今天在美国有好些掌管着新闻媒体的这些人呢，常常说基督徒是一些没有学问的，念书不多，收入也不高的，住在什么地方呢？不是在东北部，是住在中西部，那乡下的那些古老的脑筋呢没有想通的这些人才去信耶稣。我们在意吗？我们是不是在意人家看我们？好像保罗他说他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人家看他好像是万物中的渣滓。渣滓是什么？渣滓是我们炼金炼银的时候啊，那浮在金银上面的烧了以后啊，那浮出来的在金银上面的要把它剔掉的东西，不要的东西是渣滓啊。人看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万民中的渣滓呢？我们不在意，我们只晓得一点，也是保罗说的，我们成了一台戏，我们成了一台戏啊，要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要看我们世上的人天使都要看我们做什么。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做到不要让世上的人，不要让天使看我们是渣滓，要看我们是有价值的。可是首先别人看我们要有价值呢，我们要看自己是有价值。所以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都说我们是有价值的，也不管说别人看我们的教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说我们的教会是有价值的，我们继续在这个教会里面做神的工作，那就是我们是神的奴仆，我们是在神的面前不再是渣滓，我们是配得的，神爱我们，我们就能够做他的工作。这是玛利亚的一个心智，他卑微他就成为有福的人。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在神的面前卑微，我们就能够成为有福的人。可是神选的玛利亚做母亲，神怎么去安排一个孩子生下来却没有父亲呢？这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所说的，这是玛利亚的问题。玛利亚说我已经订婚了，可是我还没有结婚呢，我怎么能够生一个孩子出来？玛利亚有信心，她有信心，只是她不明白这件事情怎么可能。所以天使就告诉她，第一章三十九节在路加福音里面，天使回答他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里面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我们把这句话很简单的说，就是四个字，圣灵感孕。 当我们讲到圣灵感孕，我们就不晓得说什么叫做圣灵感孕。是圣灵成为一个婴孩吗？或者怎么样圣灵感孕，我们就不晓得。只是我们来，当我们到了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答案了。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说，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说，神啊，你曾给我预备身体。神啊，你曾给我预备身体。那一个神是哪一位神？就是圣灵。圣灵为基督预备了一个身体，放在玛利亚的身体里面，而这个身体就是耶稣的身体。神是个灵，本来就没有一个身体的，可是他成为人就需要有个身体。这个身体从哪里来？圣灵为他预备。这是一个完全新的创造。是不是很奇怪呢？不奇怪，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就说了，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第二节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运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来来去去。可是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像母鸡啊，在孵小鸡一样的，孵在那个蛋上啊。那母鸡孵在这个蛋上啊，卧在那个蛋上做什么呢？它在那边睡觉吗？不是啊。那是那在那边睡觉的话，小鸡不会出来啊。一个蛋怎么变成一只小鸡出来？是母鸡给了这个小鸡呢，给了这个蛋能力。所以孵这个字的意思是说给能力。圣灵有能力，起初创造的时候也是圣灵在这个水面上施行他的能力，搅动这个水才成为天地的。如今一样的，圣灵在玛利亚的身上，他给能力做成一个身体放在玛利亚的身上。所以这一个圣灵感孕是讲到一个新的创造，就像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所讲的完全一样的，圣灵给能力做出一个新的形体来，以后再没有新的创造了。所以我们就是讲创造，说有几次的创造，我们也许说有两次，一次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次呢是圣灵造出了耶稣的身体来。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以赛亚第九章第六节说，有一子赐给我们，是神的儿子赐给了我们。那一个赐给我们，就是在耶稣的身上经过玛利亚赐给我们了。这是显明神的大能。我们在这里就想到了玛利亚，因为体验到，因为领受神的爱，他能够不看世人怎么看他，他只看重神的爱。然后我们看到圣灵显明神的大能在玛利亚的身上，他就能够圣灵感孕。这样的一个圣灵感孕出来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神的独生子。圣经说他要称为神的儿子，神的不单单是神的儿子，而且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他是神的独生子。神的独生子是什么意思？我们常常讲了，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这个神的独生子每一个字都有它的含义。神是表示说他是神，不但是天父是神，耶稣是神。独生子是说唯有他道成肉身，只有他，从来没有别人道成肉身的，所以这是他是道成肉身来的，住在我们当中。第三个，他是生，生表示说他是首生的，这是哥罗西书告诉我们的，基督是首生的。首生的是说他在万民当中是最大的，是首生的。另外一个是他是生的，他不是被造的。我们人都是神所造的，可是耶稣不是被造的，他是首生的，他是生出来的。神的独生子，最后一个子，只是说他有神的形象，他要表现父神的心意，儿子表现父神的心意。这是耶稣一直讲的，我所做的就是父神告诉我的， 我是照着父神的旨意来做事。所以儿子独生子这个子呢，是表示说他完全照着父神的心意来做。这是我们今天看见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可是因为神是荣耀的，所以这个子呢也是荣耀的，而且他所要彰显的不单单是父神叫他做的，也是父神的荣耀。所以当我们想到神的独生子这几个字，我们可以想到这就是耶稣的一生在这地上所做的事情。他是神，而且呢唯有他道成肉身，而且呢他是生的，不是被造的，而且是在万民当中是最大的。他要彰显神的荣耀，他要照着神的旨意去做，他也要自己得荣耀，甚至因为他得了荣耀，我们相信他的人也可以得荣耀。这是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最后要告诉门徒的一件事情，也是告诉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事情。我们若是照他的话去做，他得荣耀，我们也得荣耀。什么叫做荣耀呢？什么叫做荣耀？荣耀一个很简单的说，就是像神就是荣耀。因为神是荣耀的，我们就是像他就是荣耀。所以说我们说耶稣显明神的荣耀，就是耶稣像父神一样的。耶稣说他要把神的荣耀给我们，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像神那样子。耶稣来到地上是神的独生子，另外一个是他是生在律法之下。因为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为玛利亚所生的，且生在律法之下。生在律法之下，这就是一个我们常常问的问题了。我们常常问耶稣为什么不生在中国，生在中国不是对我们就很省事了吗？我们就不必过了那么多年祖先都没有听到福音嘛，是不是？很可惜的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耶稣没有生在中国。因为耶稣来做什么？耶稣来，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律法。耶稣来到地上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成全律法，可是中国没有律法，中国没有神给我们的律法。耶稣若是生在中国的，他怎么去成全律法呢？他只有生在犹太人当中，只有生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才有律法，他才能够成全这个律法。那成全律法有什么要紧吗？很要紧的。因为我们读到读到罗马书第三章的时候，常常说神的义就在此显明了。神给我们的义啊，是神的义，不是人的义。神的义跟人的义有没有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们人的义啊，是说照神的话去做，那就是神，那就是我们做到人的义了。神的义不是这样子，神的义不会说我照我的律法去做，神没有不再守律法了。神的义是什么？神的义是说他是公平审判的，他是公平审判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公平审判的话，神的义怎么办？他看到人犯罪的话就要处罚人，可是他又有爱，他说这是我所造的，我爱他们，所以他说我要救他们。怎么救他们？我要把他们的罪除掉。我怎么救他们呢？他们就有罪，就是应该死的，我怎么能够把他们的罪除掉呢？怎么叫他们不要死呢？所以他就预备了一个耶稣，预备了这么一个耶稣，他在这个地上是没有罪的，所以他能够成为甘心他自己说我就成为一个祭物。这个祭物是给神的，可是这个祭物也是给人的，成为一个礼物给我们。所以罗马书才会说是白白的称义，那个白白就是说神给我们一个礼物，给这个礼物就是耶稣来了，为我挽回了神的愤怒。神就说好吧，我的公义说要有人付，为你付这个代价，那现在耶稣为你付这个代价，而且这个代价是可以的，不是随便一个代价，因为他是没有罪的，他可以为你付这个代价，所以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就在神的面前不再被神所愤怒，我们就得到神的义。得到神的义是说神照他的公义的审判对待我们人，那个义呢就是我们的义了。那这个义是不是比人的义更好呢？当然更好。 因为人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只有耶稣做得到。然后神就把他的义给我们，而这个义怎么能够做得到，就是要生在律法之下的耶稣才能够做得到。如果他不是生在律法之下，我们就不能够得到神的义。他生在律法底下，这就是在以赛亚书所说的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成为神的独生子，那是有一子赐给我们。他生在律法底下，是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他成为神的挽回祭，也成为我们的礼物，赐给我们。他在这地上没有特权，他不是罗马公民，他要守所有的律法，他要守所有的安息日。其实守安息日是不是 很难呢？我们都是看看在十诫里面哪一条律法，哪一条诫命是最难的。十诫里面十条诫命，哪一条诫命是最难的？我们可以怎么去看呢？你看那个诫命哪一条是写的最长的？写的最长的就是最难的。为什么写的最难最长最难呢？因为 要说明啊，怕我们不晓得说怎么叫做守律法。所以你说说看呢，十条诫命里面哪一条是最难的？这最长的那条诫命，守安息日最难。可是耶稣守了安息日，他自己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他自己定了法律，他自己守。所以我们在今天就看见，从耶稣生在律法底下，显明他是给我们一个恩典，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我们也知道我们能够看见神爱我们，那是表明在玛利亚怎么接受神的呼召，说让耶稣生在他的身上。我们是不是也愿意说，耶稣你今天呢也活在我的身上？也许人看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值钱，可是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都在等候耶稣再来，那是再一次的时候满足。我们知道世上有什么人是备受欢迎的，曾经在中西部有一州啊，他们做了调查，你最喜欢什么人啊？结果到了圣诞节，大家说圣诞老人大家很喜欢啊。结果有没有是不是圣诞老人最喜欢的呢？有多少人喜欢圣诞老人呢？70%的人喜欢圣诞老人，70%啊，谁不喜欢圣诞老人？在座各位不太喜欢圣诞老人，大概有一位就是最年轻的那一位啊，大概是小孩子喜欢圣诞老人啊，大人都不喜欢圣诞老人啊。所以今年的圣诞老人他们有学校的啊，圣诞老人要交钱去受训呢，怎么做圣诞老人啊？那圣诞老人学校今年就特别告诉这些学生啊，说你们要注意啊，这些小孩子到你前面来的时候，你跟他照相啊，他你要问他说你喜欢什么礼物啊？然后呢，你不要随便答应他说对对对，那圣诞老人会给你，不要随便答应他啊。你要跟他讲他的父母亲在什么地方啊，你看他的父母亲是不是付得起啊，如果付得起的话，你再说对对对，圣诞老人会付给你啊。圣诞老人有 70% 的人喜欢他， 30% 人不喜欢他。在美国也有很多人不喜欢华盛顿的，为什么？因为华盛顿曾经家里有黑奴，所以呢黑人不太喜欢华盛顿。那黑人喜欢的是谁呢？路德金啊，马丁路德金。可是马丁路德金的白人就不太喜欢他啊。所以讲来讲去呢，在那一周里面呢、有一个人是大家很喜欢的，他们那一周的这个球队的教练大家很喜欢他啊。这个教练呢，我不认得，各位也许认得他啊 ，Aaron Rodgers 啊，也许你喜欢看运动的话，你知道是什么人，我不晓得，很喜欢他，有 89% 的人呢喜欢 Aaron Rodgers， 可是还有两个人。比 Aaron Rodgers 的风头比他的风头更大的，大家更喜欢他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林肯，白人黑人都喜欢他，还有一个人是谁呢？耶稣基督。就是这两个人啊，是大家最喜欢的，耶稣基督跟林肯。我们就想到耶稣来了，他告诉我们什么？他扶助了他的仆人，就是在座各位。我们若是有个心智说我是主的仆人，他一定扶助我们。 因为他要纪念我们都是亚伯兰的后裔，我们都是领受他的话，遵行他的话，而且这是一直到永远，神从来没有忘记。神在第一次耶稣来的时候没有忘记他对大卫所说的话，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也不会忘记他借着天使向玛利亚所说的话，他也接受玛利亚向他所说的话，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他纪念他向亚伯兰所立的所讲的这个话啊的应许。所以在200年前呢，有这么一个人叫做希尔斯啊，希尔斯他念书念得不错，后来他到哈佛去念书，毕业了，毕业之后他就当牧师，在做牧师当中，他因为身体不太好，他就买了一个小农场，在那边一边休养一边帮助教会。他就写了一首诗歌，在美国的内战之前，在1860年那个阶段，美国内战之前，他看到美国开始实行黑奴的法律，就是说禁止黑奴呢随便离开，就是对黑奴一个很坏的法律，而且在那个时候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呢，是加州的淘金热呢刚刚开始，在美国不是一个很安静的时候，不是很平安的时候，可是他写的说这是我们所盼望的时候。他写那首诗歌呢就是夜半歌声，在这个时候虽然世界是好像是混乱，但是我们在神的里面有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看见神，你为耶稣基督预备了一个最好的时间，你也让玛利亚在这时候有一个心智，要尊主伟大，要忠心服侍。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家也同样的开放，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家也同样的随时准备好，看见你是不是要来到这地上，我们要迎接你，我们要欢喜迎接你，也求主你常常提醒我们怎样看见耶稣成为神的独生子，要在我们的身上显明神的荣耀，但愿我们的心常常渴慕，愿你像玛利亚一样说我们是神的仆人，愿你常常遵行，愿你在主的面前卑微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这地上。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